亲爱的主，承认我们原来都是无恶不赦的罪人，十恶不赦的罪人，但是你把我们从粪堆中提拔起来，让我们与王子同坐，成为创造天地的主宰，永生的上帝的儿女。主，我们心被恩感，在你面前献上敬拜，我们也盼望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一切都能够完全归属于你，我们的心也能够常常体贴你的心。主，让你所喜好的、让你所愿意的在我们的身上能以成就，帮助我们常常能够留心你心里所想的，帮助我们能够看你所看的。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活在你的里面，主，你也常常活在我们的里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的主耶稣在复活以后的几天，他曾经先有两次向门徒显现，祝福门徒们平安。他在显现的时候，主特别的向门徒证明他的肉身复活是真的，是听得见，是看得到，也是摸得着的。主除了问候他们平安，他也向他们吹气，叫他们受圣灵。在这段时间的里面，主耶稣不再像过去三年多每天和门徒一同出入坐席。在多数的时间的里面，门徒的经验和我们现在有点相似，知道主在，但是看不见他，找不到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要去哪里。这时候的门徒好像是刚毕业的军校学生，或者是医学院的学生，等待分发到未来的单位，进到另一个学习的阶段，和要承接和他们所受的训练有关的任务。在这段等待的时候，班长彼得对大家说，我打鱼去。我们有的时候读到这段圣经，有的人会摇头感叹，说哎呀，彼得软弱退后，重操旧业了。其实我们不必在这里大做文章，好像热心的观众向球员吹嘘声喝倒彩，因为那一球没打进去，打得不对。彼得和他的同伴在这个时候很可能需要自食其力维持生计。其实我们今天如果看到我们以前所熟识的别的教会的传道人，要兼差开计程车，或者去加入 Uber， 如果我们不明白原因，我们也没有为他们祷告的话，我们不应该七嘴八舌品头论足。其实以前在我们教会曾经担任短暂的牧师Walter Jackson 老牧师，他为了不增加教会的负担，他只支领很少的薪水，但是在他家里面有很大的需要的时候，他是跑出去开计程车的。当然我们知道了神的老仆人这么辛苦，当时我们也知道了，也为他祷告，同时也支持他。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不必在这些细节上做太多的文章，相对的我们是要站在当时的这些人的角度跟立场去想，那么去解释这样的这些圣经。在彼得说我打鱼去的时候，那天其他的门徒都跟着彼得去打鱼，那一夜他们什么也没打着，曙光出现的时候他们已经疲惫不堪，在寂静的当中，只有微风和浪花和他们作伴。 末地里笼罩在晨雾的岸边传来一个人呼叫的声音，孩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这些在船上的船员、水手、渔夫说，没有。那个人居然又在呼叫，要他们再试一次打鱼，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当门徒们照着做的时候，竟然发现网里面满了鱼，拉都拉不上来了。当时敏感的约翰想到三年前的一幕，马上跟彼得说，是主。彼得当时马上束上外衣跳下水。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彼得是怀着激动的心情，他要冲上岸去找主耶稣，要听他说些什么。当其他的门徒把渔网终于收起来，把鱼收到船上，他们到了岸上的时候，看见岸边有炭火，有烤好的鱼，也有饼。主吩咐他们拿几条鱼来，彼得马上去船上，把整网的鱼都拉了下来，数一数，有153条，多的他们不敢想象。但是让他们诧异的是，网却没有破。这时候大家心里都有数，主能够负他们一切的责任，只要听从他的命令，不需要为生活的所需来担忧。主不但为门徒们预备了早餐，还一一分给他们吃。吃完了早饭，主耶稣和门徒在一起，但是他特别的把精神放在彼得的身上，他和彼得一起散步。这时候主耶稣以连名带姓的方式叫彼得，通常熟悉的人以这样的方式来称呼，表示郑重，表示有重要的话要说，或者是有重要的问题要问。主先后三次都是先叫彼得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称呼他，正式的称呼他。他问了彼得同样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有的人读到这里推敲了半天，比这些更深的这些是指什么？是食物吗？是高薪的工作吗？是舒适的生活吗？其实主耶稣的意思不是如此。在这里主耶稣要彼得明白，彼得对主耶稣的情分固然很深，但是他所关心的事情和主所关心的有很大的距离。在这点上，彼得是50步笑百步，和其他的门徒没有分别。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彼得曾经信誓旦旦地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当时众门徒也都是这样的说。在更早的时候，当主耶稣提过他要受难被害，并且他要从死里复活，彼得当时听不下去了，拉着主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万不能必不能临到你的身上。而现在这些事情都已成为过去，主在这里要引导彼得明白，爱主耶稣是要放下自己的想法，体贴主的心，做主所关心的事。主耶稣和门徒结束最后的晚餐，到客西马尼园祷告。后来他被卖他的犹大带的人来逮捕，彼得当时奋不顾身拔出刀来保护主耶稣。 同时他心里应该也是希望主耶稣配合，当时来展现他的全能，以神迹奇事和敌人征战，不但当时能够化解危机，而且能够正式发动革命，把当权的法利赛人和罗马人的命都革掉，让主耶稣能够登基做王，开始一个让大家扬眉吐气的新时代。但是主耶稣没有配合彼得的想象来演出，他虽然出了手，但是这只手是医治的手，而不是抵抗的手。几秒钟，主耶稣完成了复合整形的手术，随后他竟然像一只软弱的羔羊，任凭人把他带走。彼得在这个时候又怕又急又气，当门徒都作鸟兽散的时候，主耶稣被兵丁一路带到大祭司的官邸，彼得却远远地跟着。他一面关心主耶稣，二方面心有不甘，于是找到了他的同伴约翰。约翰的家和大祭司的家有多年的交情，可以自由出入，大祭司的仆人们都认得约翰。透过了约翰的关系，彼得也进了大祭司的后院，在寒冷的夜风中和大祭司的仆人们一同烤火，同时探头观察动静，待机决定如何行动。或许主耶稣是要入虎穴得虎子，在大祭司府大显神威，行个大神迹，叫所有的人都发抖下拜。如果事情真的这样发生，这种时机彼得怎么能错过呢？怀着七分紧张三分兴奋的心情，彼得外表镇定，却不时注意府内的一切的动静。忽然彼得的身边有人认出他是外人，有几对异样的眼光不停地上下打量他，甚至还有人指出他和被捕的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伙的。一次两次彼得都坚决地否认，到了第三次，有人指出他连讲话都带着北方乡下的口音，加利利的口音，和耶稣是一样的。彼得这时候又急又怕，于是诅咒说他不认识主耶稣。这时候几声鸡叫传来，主耶稣远远地转过身来看了彼得一眼。彼得想到主耶稣在晚餐后的预言，自己在鸡叫前要三次不认主，这时候他羞愧惧怕焦急在他的心里，他崩溃了，跑到一边去痛哭。主耶稣复活以后，彼得一直有一个心结，想找主耶稣求宽恕，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却没有想到主耶稣在这次的显现的时候一直的追问他，你爱我吗？彼得起先的回答是，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到了主第三次问彼得的时候，彼得感到尴尬不安，他以哀求的口气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他承认了自己意志力量的有限，当初的义气现在变成了泄气，他也发现主耶稣的大能远超过他的体能和意志。彼得在忧愁与羞愧交集的一刻，三次都忽略了主对他的回应。主耶稣不愧是最好的老师，他有耐心，循循善诱，同样的问题和回应，主耶稣每次用不同的字，比如说用喂养、牧养、羊和小羊等等，用不同的字是希望彼得能够注意，能够领会，他心里最关心的事情是希望彼得能够懂他的心意。主关心的是什么事呢？主的心 医治是在人的身上，如同牧羊人的心在羊的身上。为了羊的安全，一个好的牧人准备随时付任何的代价，甚至自己的生命。爱主和爱人是分不开的，我们爱主不光是要做事，做事很辛苦，有的时候吃力不讨好，有的时候还有危险，但是服侍人要成全人是件更不容易的事。彼得和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一个共同的倾向，有奉献的激情，但是喜欢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习惯做的事情做，挑那些自己认为最该做又驾轻就熟的事情来做。当环境在我们的掌控或者算得到的情况之下，我们任劳任怨，劳苦不辞。如果有人赞赏感激我们，那就做得更带劲了。甚至我们做到一个地步，喜欢做事，希望主只要坐在宝座上，什么都不必说，也不必动，我们基本上要他明白，我办事你放心。我们自信能猜到他要说什么，他想做什么，一切我们都可以包办。我们一心做主的工，可是没有时间，也不觉得有必要花时间听主的话，或者是求问他，更不要说是花时间和他谈心了。彼得因为这样的态度曾经出过麻烦，也受过责备，又曾经让主耶稣摇头。在主耶稣讲到他要在耶路撒冷被卖受害的时候，彼得不让主说下去，他觉得主讲革命的风险是可以，但是讲得太过头了，明明是要到耶路撒冷去做王的，为什么要讲十字架那种令人丧气打击士气的话呢？结果他的热心被主耶稣泼了一头冷水，还被主耶稣骂成是撒旦，叫他退到一边去。在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主耶稣提醒门徒要有心理准备，离开平静的生活要面临危险和挑战。主耶稣用比喻说，从今以后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彼得马上回答，请看这里有两把刀。主说够了够了。在科西玛丽园，当主用心的祷告，汗如血点流下来，他要门徒陪伴他支持他，彼得却觉得很疲倦，却睡着了。主的祷告和叮嘱他一句也没听进去。我们有时候也是像这样，做事情做的时候呢非常的带劲，但是读起圣经来没有兴趣，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就开始打盹打瞌睡。我们的软弱和彼得当时的软弱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从主耶稣被捕到大祭司的官邸接受盘问，彼得先是拿刀砍人，像是开革命的第一枪，还好主保守彼得错过了那个大祭司仆人的要害，不然麻烦就更大了。后来人家达到了逮捕主耶稣的主要的目的，所幸没有追究下去。彼得当时凭着勇敢和义气尾随观望，他不想错过或许更戏剧化的一刻，但是像刚刚所讲的，主耶稣没有照彼得的剧本演出，而危险又逼近彼得的身边。当鸡叫的一刻，主回顾的一瞥让彼得彻底崩溃了。一来主耶稣没有革人家的命，却让人家革了自己的命；二来彼得自己发现他没有想象中的勇敢，三年来的努力功败垂成， 他也被亦师亦友的主耶稣说中了，自己失信了，他的颜面尽失，自尊扫地，而且发现一切都晚了。在重重的经历以后，彼得他的自信受了很大的挫折，他对主耶稣本来似乎是很熟悉，但是他又感觉到不可捉摸，甚至他有一种很奇怪很陌生的感觉。显然主耶稣要彼得学的功课到这时候他还没有听进去，也没有领会主的心。主的重复的提问，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主是用不同的字，但是他的用意不在于给彼得和我们上语文课。重点，主的重点也不是在讲要彼得去做多重的差事，又要喂养又要牧养。主的意思也不是在那里解释彼得的工作要有多重的对象，大羊也要管，小羊也要管。那么主为什么问三次呢？有人解释，这是主回敬彼得的三次不认主，这也未免太小看主的气量了。也有人认为，主要我们主耶稣是要确定彼得是不是真正的爱他，这样讲的话又太轻看主耶稣的自我形象了。其实更可能的原因是彼得还在活在自己的思维和世界里，主的话他没有听进去，他也没听懂。老师的关心和用心是希望学生能够明白，正确的了解，并且以行动来回应，所以他不厌其烦再三开导，并且用了不同的字，像我们常常听英文讲的 try different words， 或者是变换语法，英文说 rephrasing。 有人说主耶稣讲的爱字和彼得讲的爱字不一样，主在改正彼得所用的希腊文，要彼得用 agape 的爱来爱他。其实当时主耶稣和门徒平常的谈话用的是亚兰语，后来门徒约翰追记以及流通他所写的资料的时候，用的才是罗马帝国在巴勒斯坦地区通用的希腊文。所以写这段经文花太多的时间在推敲希腊文上，可能也是会错意了。我们真正的爱一个人，不论是同事，对于部下，对于学生，对于朋友，对于家人，我们不会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好心，把对方塑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式。我们常常是用心的聆听对方，花时间和他相处，和他沟通，彼此了解，交换意见，之后成人之美。我们如果真正的是爱主，敬畏主，更是要花时间聆听主，默想主，求问主，而不只是我们个人大发热心，在教会里外多坐坦克车，坐火车头。主的心在每个人的身上，他要我们跟着他，不是一心做那些知名度、可见度高、影响力大、获利率大的那些事。他要我们注意那些被忘记的人，被忽略的人，愿意照着他的示范，放下身段，亲手做工，不只是去服侍那些我们喜欢的人。喂养、牧养指的是照顾，满足对方的需要，不是满足我们自己的心理需要和财务需要。我们需要常常的注意去服侍那些我们不认识但是需要朋友的人，甚至服侍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圣经里面有好几次提到，我们服侍主和服侍人，爱主和爱人是分不开的。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哥林多后书，使徒保罗提到为父为母的心，是以父爱母爱做比方，讲到服侍的态度。做父母的为了抚养孩子，他们可以不眠不休，尽心竭力，他们不在乎付出自己的劳力、时间以及生命，为的是要换取孩子的幸福。我们对服侍也应当存着这样的态度。我们一切的活动、讲道、宣道、工作，这些都不是目标，这些是过程，对象的满足和成长才是目标。我们常常把过程、工具当成了目的，但是目的却当成了手段，因此制造出许多热闹的活动和新闻，捧出许多明星和英雄人物。但是许多需要福音、需要帮助的人还在等待期望，还在罪的权势与苦难的当中挣扎。过去有时候听到教会里有人说，我们若哥是纽泽西最大的华人教会，也有人说，不不不，我们若哥是北美最大的华人教会。不知道主听了这个话，主心里怎么想，主会怎么看。在路加福音的里面，主耶稣有一段记载，主耶稣的比喻，他讲到天父的心，说有一个牧人，即使99只羊在家里，有一只迷失在外头，牧人还要冒着黑暗、寒冷、危险到外面把羊找回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的人数和外面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比起来，大概是1:99吧。99%的羊群都还没有回家，做主耶稣门徒的我们能够沾沾自喜、洋洋自得、没有愧疚向主能够交差吗？牧羊主的羊包含了要去找、要去牧养那些要去找的羊，也包含了我们自己已经在家里的羊。教会里面的许多对象是主托付给我们的，等待我们去服侍照应。从交通安全指挥到特殊教育的主日学、儿童青少年施工、松柏团契的伯父母，这些机会和需要到处都是。而我们家里面的父母、配偶、儿女也是主所托付给我们的羊。当彼得和主耶稣对话的时候，显然他还在自己创伤的中的经验，他还出不来，所以他听不到主耶稣的回应。所以主耶稣决定要进一步开导他。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然后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最后这句话正是3年前彼得撇下一切来跟随主耶稣的关键。但是那个时候和这个时候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彼得对跟随主耶稣这件事情的认识，像今天很多年轻人一样感到很酷，而且知道前途是无限的。但是现在经过主耶稣的受难复活，彼得好像生过一场大病的病人。主耶稣现在又要我跟随他，是什么意思呢？从随意往来到被人束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福音书的作者约翰在60多年以后追记这段经过的时候，根据日后的发展加上了注解，他说，耶稣说这话 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主耶稣是要彼得效法他的榜样，放下自己的方便，放下自尊、利益以及他的生命，以凡事相信、包容、盼望、忍耐的态度去造就、去成全所被附托的对象。弟兄姐妹，我们在上班的地方做任何的事情，都会常常的请示，遵守公司的规定，把我们的承诺当一回事。但是在服侍主、服侍人的方面，常常也是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有时还想享受一些特权，沾点小便宜。但是从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来看，爱他、服侍他，是放下一切的权利，不计较任何的利益，而且愿意受约束。不但是口口声声说向上帝负责，也认认真真的向人负责。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想做的事情都留给别人做，而是做需要我们做的事情，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方便不方便，只要是有需要的事情我们就做。彼得当时听了主耶稣的解释和呼召，似懂非懂，像广东人说的蒙查查，他还竟然以为主耶稣是在给自己算命，所以他转身看见他的同学约翰跟在后面，他就问主耶稣这人将来如何。主耶稣却不让他转话题，抓着彼得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再来的时候与你何关，你跟从我吧。再一次主向彼得指出，他不在乎彼得能做什么事，重要的是效法主耶稣，顺服天父，也顺服人的约束，完成天父的旨意，放弃自己的好处，使别人得到完全。有的圣经学者把这段记载定了一个副题，耶稣让彼得复职。罗马公教主张主耶稣把权威给了彼得，封彼得为第一任教宗，所以只有教廷是正牌的权威，是真正的传人。可是我们看彼得当时的样子和日后的发展，没有任何权威的派头和气势。事实上他是服侍的越久，他越低调，越谦卑。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和主耶稣这段对话之后，彼得还经过了主耶稣升天前有40天的培训，之后主升天，五旬节圣灵降下，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大发胆量传讲福音，之后许多年建立教会，牧养群羊，彼得劳苦不辞，视死如归。他渐渐地明白主的托付是心意而不是交易，是托付不是册封与聘雇，是责任与使命而不是权力与利益。彼得日后的体验和许多教会里面争权夺利或者利用教会营私谋利的人有天壤的差别。在圣经彼得前书第5章，彼得写道，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主后67年， 罗马皇帝尼禄为了实现自己重建罗马城的愿望，他派人放火焚烧罗马城，当时许多人家破人亡，引发了民怨。在惧怕的当中，尼禄皇帝嫁祸基督徒，掀起了一场很大的迫害，许多信主的人被逮捕、被处决，家产没收，男女老少有的在竞技场中被野兽咬死，有的在十字架上绑着当火把烧死。彼得本来可以有机会出城避难，但是他在出城之后，他却决定回头再进城，与弟兄姐妹一同受苦。结果彼得不但是被捕，而且他是以倒钉十字架的方式被处死。彼得跟随主耶稣的脚踪一路到底，没有辜负主的托付。这也给了历代的教会领袖和今天做教会和团契的负责同工的，在面对危险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榜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试金石。圣经的教训内容非常丰富，但是又比我们咬文嚼字随意的引用更重要而不能够错过的用意。约翰福音21章讲的爱主和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爱人是一样，都是要真知而力行的，而不只是用来情人节应景或者婚礼祝福来用的。这里这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也不应该是基督徒版本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引用在辞职去念神学院或者做宣教时候的宣教士的时候的见证的感言。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如果要在约翰福音21章找一个主题，你牧养我的羊，应该比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更接近主这次向门徒显现的心愿。我们爱主，也绝对不能走到一个极端，让爱主作为我们不食人间烟火、什么都不做、不管、逃避责任的借口。有一次，我遇见一位学生，和他话家常的时候，发现他的妈妈是很多年前我参加过的教会一位德高望重的女执事。我一再对这个学生说，我很羡慕你有这么爱主的妈妈。没想到这位学生脸色越来越难看，终于他开口说，我大学联考前一天心情紧张，念书念到半夜，早上闹钟响了没听见，也没有人叫我起床，等醒过来第一堂的考试都结束了，我耽误了一年才上大学，因为妈妈要赶早晨6点钟的祷告会。我也碰过另外一位学生，告诉我他在哪一年在台湾上的哪一所大学。我说当时有没有一位教授叫这个名字，他说有。我说你真幸福啊，这个教授是鼎鼎有名的作家，他写的一篇情感深厚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讲到他对学生的爱，那篇文章让我感动了好几个月，我羡慕死了要做他的学生，但是做不到。这位学生听了我的话，没有得意的表情，他只淡淡地说，你讲的那位教授对学生的爱只是在他的文章里，从来没出现在课堂的里面。他上课非常的冷酷，下课也是不理人的， 这两次的谈话的经验让我当场哑口无言，也给了我当头棒喝，让我一再的反思。我自己以为自己的爱主是自我陶醉呢，还是让主真正的感到贴心，让别人感觉得到光和热。我小时候读到主耶稣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当时觉得是一个道德故事，小的时候想不通，常常和那个教法师一样努力的想爱上帝爱邻舍，但是一直在推敲谁是我的邻舍。很多年以前我再读这段故事，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问错了问题。主耶稣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要告诉这个自我得意自觉有理的人，他应该问的问题不是谁是我的邻舍，而是我是谁的邻舍呢？或者是说谁是他的邻舍呢？今天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约翰福音21章，也不应该再问我的羊在哪里呢？其实这些羊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教会里，也许他们就坐在你我做礼拜前后左右的邻座上，这些羊也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我们学习的地方，在我们等车的地方，等飞机的地方，他们在市场里，在超市里，他们在路边，他们在没有人愿意看的角落里，到处都有眼泪需要擦拭，到处都有创伤需要平复，到处都有饥渴需要喂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心被恩感，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爱主，也爱主所爱的，做主所做的。让我们天天效法基督，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不只是在全球讲道，在到处听到，让我们也认真行道，参与服事，亲手做工，给出我们的时间牧养羊群，让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都成为活的奖章，使主耶稣不只在我们的口中被人听见，也在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服事上被人看见被人经历。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生性都是喜欢热闹，喜欢赞赏，喜欢出风头，喜欢有成就，但是主，当我们默想你在世上的日子，你所活的，你所做的，主，让我们如梦初醒。主，当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在这里思想你和彼得的对话的时候，主啊，我们更加的了解羊在牧人的心中是何等的宝贵，人在你的心上也是何等的宝贵。主，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敏感的心，有一个怜悯的心，像你一样。主，也帮助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不再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要，主，让我们更关心注意对方的需要是不是满足，你的心是不是满意，让我们真的是爱你所爱的，做你所做的，这一生的年日，每一天所过的日子，主，让这些在你的眼中都是有价值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